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家堂的侍奉是上皇运的侍奉，家道不是耶匠，家道是按照战役凡阶战力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诗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走上皇运的出口。欢迎收听诗经与家道。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再次抽空收听诗经与讲道。诗经讲道没有捷径，诗经讲道必须一步一脚印。在美国有一位牧师叫做范史迪牧师，范是范仲淹的范，史是历史的史，迪是启迪的迪。范史迪牧师他是神很重要的神话语出口的仆人。范史迪牧师他每天早上九点一定会把自己关在一个门没有牌子的办公室里，准备他礼拜天的讲章，前后有40年的时间从不间断。在他预备讲章的时候呢，任何信息都不能传给他，任何电话也打不到他那点，反客更是见不到他。他就是这个样子，每天上午在自己的隐秘之处，他辛勤地预备讲章，一步一个脚印。我再说一次，一个神所使用的神话语出口的仆人，没有轻而易举的，也不是可以以逸待劳的，而是一步一脚印，辛勤地预备讲章。当然我想特别说明的是，在教会有急需紧急的事情的时候，范史迪牧师还是会去处理的。然而在平常一般状态下，他每天9点到12点都在预备礼拜天的讲章，难怪他讲道讲得好。范史迪牧师他自己甚至说，他在讲台上每讲一分钟，这一分钟准备的时间大概就要一个钟头。听众朋友，期待你我透过这些神在各个时代所重用的神话语出口的仆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什么讲道讲得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肯下苦功。
接近袜子莫敢说，一篇辗转的家道自始至终都要有热忱，不会嘎动自己的家渣，也不会嘎动别人。
所谓温故而知新，在今天第九课学习以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第八课。在第八课上一回所教导的诗经原则，我教导了第三项和第四项。第三项就是不可以用排除超自然部分的方法来诠释圣经经文。它大体上的意思是说，圣经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有很多自由派和新派的学者或者牧师用理性的漏斗滤网把这些神迹奇事给过滤掉了，他们用合理化的解释来否定神迹奇事存在，这种讲道方法是十分不可取的。所以我特别在讲义里面，在第八课的讲义中，我罗列了这个部分，就是不可以用排除超自然部分的方法来诠释圣经经文。面对圣经当中许多神迹奇事的呈现，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用信心来相信并且领受。好，上一回第四个诗经的原则就是我们在第八课 所分享的第二点，那就是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以来的规范指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旧约圣经的意义要透过新约圣经的角度来理解。比方说我们看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记载着耶路撒冷的大会，在那场会议当中，雅各就起来做了最后的结论。在旧约有许多的律法，最后结论是这些外邦人当他们归信主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不必遵守旧约律法中的礼仪。在旧约律法当中有关礼仪方面的律法，换句话说就是外邦人被进了基督徒，当他们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不必在文化上面也成为犹太人。所以对于旧约圣经，当你在讲道你特别要选用旧约的一些律法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你要知道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以言的规范指南。比如说犯奸淫的时候有很多犯罪的刑罚，而在我们今天教会新约时代，我们不会为了有人犯奸淫而像旧约律法一样拿石头把它打碎。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教会不会再对人实行死刑。因此你要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旧约的律法。还有像以赛亚书所说呢，五十三章里面所说呢，受苦的仆人，在新约圣经的帮助下，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就很清楚地说到，那位受苦的仆人指的是弥赛亚，指的是耶稣基督。然而犹太人就是因为他们不以新约圣经为旧约圣经以的规范指南，到现在他们都还认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受苦的仆人指的是以色列国。这是上一回我在第八章当中提到的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以的规范指南。所以我们要以新约圣经的亮光来诠释旧约圣经。好，复习完之后我们就要来看新的课程释经与讲道的第九课。今天特别我要介绍释经原则之五。第五个释经原则，我们知道我所介绍所推荐的讲道叫做解经讲道。而一个解经讲道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它的基础必须是释经学，一个合乎圣经的释经学。所以我在课程的前半段所安排呢，从第一课到第十一课所安排呢，都是介绍一些一般的释经原则。我们必须常常复习，因为只有把握基本的释经原则，才有可能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释经原则之五，就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些针对个人的特例性的经文。那么当我们讲到的时候，这些针对个人性的经文怎么办呢？怎么样来讲到？有一个原则就是，针对这些个人特例性的经文，我们要以教会全体作为受书人，作为受书对象来做诠释。也就是说圣经中针对个人的一些经文，我们要先分析这些经文是属于哪个主题的经文，然后在其他经文中看看有没有针对教会群体作为受众也是他一样主题的经文。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诠释。所以释经原则之五就是写给教会全体的经文来诠释针对个人的特例性经文。我再说一次，我们要以写给教会全体的经文来诠释比较是针对个人的特例性的经文。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我们翻到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 18-30节，这是一段很有名的经文。18节说，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父者，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19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除了上帝之外，再没有良善呢。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邪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呢。这段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是你我很熟悉的经文。这是一段关于一位有钱的少年官的记载。当时耶稣正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在路上遇到了这位少年官。这位少年官就提出了这个有名的问题，那这位少年官是谁呢？他或许是一个犹太人的贵族，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士，或者是一个中上阶层的犹太人。总之，他是一位遵守律法的犹太人。他问了一个问题是，我应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这是当时在耶路撒冷他们常常讨论和辩论的主题。所以这个少年官就称呼耶稣是一个老师，就问他，也许他曾经听说过耶稣的教导，或者是听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在此之前，耶稣有可能在犹大地跟加利利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他问耶稣说，我应该做什么呢？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在这里，这位少年官说他要承受永生，而且他做了许多的事情。他已经受了诫命，并且他对自己感到相当满意。他受了十诫，而且遵守的相当不错。可是这里耶稣好像在经文的表面意思却告诉他，如果你要想成为完美，那么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财产，把财产分给穷人，然后还要来怎么样呢？还要来跟随我。显然这段耶稣的回应并不受到这位少年官的欢迎。令人遗憾的是，耶稣让这个少年官照着他自己的方式行。耶稣并没有强迫这位少年官相信或者是顺服。可是我相信耶稣，他当时是感到伤心的，因为很明显，耶稣在这个少年官的身上看到他是一个灵敏美好的人。或者是诚如经文所说呢，富有的人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好，我们读完这段经文之后，问题来了，你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你相信圣经权威无误信也无谬信？可是圣经的经文要如何应用到我们身上呢？如果我们要跟随神，那神的旨意是不是要变卖所有的财产才能够跟随基督呢？这不只是一个伦理的问题，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是圣经，神的话所写的清清楚楚的这个部分。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诠释上的问题，解释上面的问题。 我假设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实际上并没有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来跟随耶稣，那么你怎么样面对路加福音18章18节到30节耶稣的挑战呢？有许多学者认为这段经文是福音书中作为耶稣寂静言辞最寂静的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很难解释的话语，然而我们必须要去处理。在罗马的天主教，他们把像这样的一段话，像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称之为完美的劝告。天主教把这段话称为完美的劝告。什么是完美的劝告呢？这个词汇，换句话说，完美的劝告就是如果你要想完美的话，你就这样做。所以称之为完美的劝告。完美的劝告表达出一个信息，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实际上有两个层次，有一个层次是一般的层次，另外一个层次呢是比较靠近神的层次。第一个一般的层次只能是他个人信得住，他熟悉跟随教会的教导，参加圣餐奉献，就这个样子。另外一个更高的层次就不是了。天主教认为像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或者是其他处这种完美劝告的经文，是属于那些想在信仰上面谨慎的人，或者说对信仰认真的人。所以在这里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罗马天主教认为有两个系统，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一般的基督徒，另外一个层次是对信仰认真的基督徒。只劝第二个层次认真的人，他们属于的是寂静派，也就是类比等同于圣职人员。所以罗马天主教认为如果你要想成为圣职人员的话，你就必须落实并且来实践像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的经文，可是针对一般基督徒是不必要的。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解释。你会发现其实讲到真的不简单，像这一类呢属于完美劝告的经文，你如何来与弟兄姊妹分享呢？那么罗马天主教的观点是这是一种讲法，但是我不认同。我们顺着历史的脉络来看，到了马丁路德，他是一位宗教改革家，他原本是一位修士，也是属于天主教里面第二个层次，是属于神职人员。他是奥古斯丁学派的修士，他读到罗马书的时候，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想说，神的旨意应该不是要一个人花一生的时间在修道院里面读圣经明白神的话，圣经应该是一般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机会来读呢。马丁路德也觉得圣徒不应该分为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那么问题来了，马丁路德怎么面对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呢？马丁路德跟路德派都认为像这样一段完美的劝告经文应该只是一种张力，应该指出呢是一种张力，也就是一种律法与福音之间的张力。这种紧张从来没有离开过基督徒，一直到我们死的那一天，我们都必须不断地面对这种福音跟律法之间的张力，直到主再来。这种张力有什么作用呢？这种张力是让基督徒一次又一次地读到这样圣经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来到十字架面前求神饶恕，并且透过悔改能够鞭策我们继续往前迈进。这是马丁路德的看法。 那么加尔文呢？加尔文呢？传统里面，当他们看到《路加福音》18:18-30，他们也要去解决引用的问题。因此，加尔文就认为，在这段经文里面，指的是一个心灵里面的事情。这个年轻人，这个少年官的心里面，在他生命的优先顺序当中，他把财富摆到了第一位。所以加尔文说，并不是每个人的心中的案例都跟这个少年官一样。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到底我们内在的心里面，我们的优先次序搞对了没有？谁才是你生命当中第一位呢？是上帝还是钱财？所以加尔文就认为，耶稣在当时这一段话跟对话，是在挑战一个人错误的优先次序。好，从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怎么面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我觉得很好，可以让我们掌握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一段经文的丰富性。可是究竟在路加福音18:18-30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怎么办，要如何处理呢？如果有人问你说，就像路加福音18:29耶稣说的，人要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要撇下这一切，甚至于18:21说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那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怎么做？因此十诫原则就很重要了。在今天所讲论的十诫原则下，就是当一段经文是针对个人的特例性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以写给教会全体的经文来解释。那么针对个人的特例性经文该怎么解释呢？我们先沉淀几秒钟之后马上回来。
您现在收听呢是释经与家道的课程，我很愿意呢能够陪您一起来走过如何在这个时代当中走上华语的出口。
好，根据我们刚才所讲的十诫原则，我们在读路加福音18:18-30这段经文的时候，需要以对教会整体所写的经文来亮光，来解释这段针对个人特例性的经文。我们来看关于钱财、关于信徒的财富，有没有相关的经文是提到这个议题呢？有呢。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说，然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第七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第八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在这里的背景是当时以弗所曾经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相当有钱，可是保罗并没有透过提摩太对以弗所那些有钱的基督徒说，你要祝福这些今世富足的人，变卖他们所有的财产。有没有呢？并没有。反而保罗这么说呢，保罗在18节，我们来看18节，说愿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我们刚看了第七节、第八节，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到第18节又告诉他们，要祝福他们行善，要甘心的施舍。透过这两段经文，从表面陈述的字面意义告诉我们，这一段对所有基督徒都适用。也就是说，如果你所拥有的超过你所需用的，我再说一次，如果你所拥有的超过你所需用的，什么是需用的呢？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如果你拥有的超过你需用的，那么你就跟那些有需要的人分享，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可以跟那些有需要的人分享。我再说一次，在这里保罗在透过提摩太 告诉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那些有钱的弟兄姐妹，不是告诉他们说要撇下这一切然后来跟随基督，不是你，反倒告诉他们要有一颗知足的心，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如果你所拥有的超过你所需用的，那么就可以跟那些有需要的人分享。这就是一些个教会全体的经文，来确实该是那些比较针对个人的特例性经文。听众朋友，就像这样，你会处理像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这种完美全告的经文了吗？它不是像罗马天主教一样把基督徒分成两个层次，不能解释成为说只有神职人员才要遵守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这种完美全告的耶稣的吩咐，不是呢？我们需要以教会，以对教会整体所写经文的角度来解释这些对个人的特例性经文。我们掌握了这个原则，面对有钱的基督徒，我们掌握的原则就是，如果你所拥有的超过你所需用的，那么就可以跟那些有需要的人分享。我们需要以这个角度来解决圣经的困难，那么在这个基础点上，你才能够采用马丁路德或者加尔文他们处理这段经文的引用来做讲道。你可以先以提摩太前书6章我刚才提到的那一段经文来告诉弟兄姐妹说，事实上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并不是告诉我们有钱人要成为基督徒一定要把所有的变卖了分给穷人才有资格成为基督徒，然后呢再参考加尔文或者是马丁路德的改进思路来结构你的讲章主题，这就是改进讲道了。好，今天时间就到了尾声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再见。